这里是粉泥舒适第46集，在这里陪伴你，只管照顾自己的心。朋友们，欢迎再次来到粉泥舒适。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聊到只要用心留意，你可以成为你专属的生活设计师。而对于一个室内设计师而言，需要用心留意或者是体会的，只能是更多元、更多方面，甚至很细微。在这一集节目主题的一开头，沁贤主演，沁贤有沁人心扉之深，弦外之音之广的意思。而主演呢，演有延伸展开之意，仿佛呢是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组成，却编织出一幕幕融合的画面。我想如果不是巧思，就不会这么自然。主演除了是黄湘扬的公司名称，也是我对他的作品的印象。例如呢，他有一个已经完工并且已经在使用的一个设计案，让待在办公室和窝在家一样的自在，实在是发挥的超级融合。在美国十年期间，他除了取得室内设计硕士学位以及绿建筑专业认证执照以外呢，他在纽约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任职。如今呢，回到台湾也已经许多年了，我实在迫不及待要赶快来和他聊一聊。那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咯，我们一起来欢迎黄湘扬。欢迎欢迎湘扬 ，Hello，
哎、hey, 你好，你好 ，Benny，
Hello， 湘扬，哇，好久好久，终于你来到舒适，
谢谢，一直有在，一直是这个粉泥舒适的粉丝都有在听，
真的啊，哎呦，好感动啊，
对啊，
谢谢，
你那个声音就是声音就非常的平，让人平静温和，
谢谢你，前一阵子有看到你有一个案子。它是一个办公室，可是呢，你想要就是你把它展现的好像窝在家一样那样的自在。
嗯，是的，因为这个办公室他们的主要的应该是使用者是一群大概三十几迈入四十岁的年轻的，那算年轻啦，年轻的工程师，
年轻，
然后他们就是专门写程式，然后专门做帮一些公司啊做客制的程式规划，然后也做一些就是游戏软体的程式设计。那他们在程式设计上面当然有他们的专业啦，但是在最生活上面，他们就比较希望人家帮他们就是想好啊，然后一些比较让他们能够觉得很自在，因为程式设计其实也跟就是一般设计其实一样，它就需要有些灵感或者是需要动脑的时间哈，然后再来激发这种创意。那他们其实很多电脑程式设计师，他们其实就是应该说灵感出现的时候大概都在深夜吧，所以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就是那边其实基本上就是办公室有某一区基本上就是24小时就是规划。哦，对，就是让他们可以夜晚的时候就是程式也有程式设计师会留守啦，就是有点像做24小时的留守这样子。
那我感觉上就是越晚越有 feel 哈，有很多灵感。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得说，这个东西是做就从事设计艺术类的工作的人，我相信应该这方面应该会觉得很有感觉，我自己也是，
对对对，
所以大概也是大概到深夜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的灵感会比较丰富一点。
是是，那我想他们应该也很有压力吧？
压力很大啊。他们应该是说，你说程式这种东西弄错一个也应该也是损失也蛮多的吧？所以他们说，他们平常看到他们常常也就是要舒压啦，或者是说有些需要，应该说有些程式设计师他们很长时间的会窝在电脑前面。当然说你说以雇主的角色，他们老板的角色也是希望说这些设计师也应该要多运动啊，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不是就是窝在电脑前面就是吃东西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规划他们办公室的时候，其实有几样诉求啦。一个诉求就是当然也是程式设计嘛，就是也是要吃好喝好，就是也要准备 就是足够的这个粮食区啊，
对对
发
对
财啦，让他们可
对，
以尽情的，就是不会饿肚子。
对，
那另外一个方
随时
面，
补充，随时补充热量，对对。
那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放松，放松其实就是有些运动啦，或者是健身的区域，然后也当然也鼓励他们就是骑脚踏车啦，就是外出走走啦，有一些比较活动上面的地方。那有另外，然后还当然也有一些像上面也是做游戏软体嘛，是有一区就是有点像是店，就是他们自己成，就是有点像电玩区，就是让他们放松区。另外一个区域呢，就是所谓的舒压区就是像按摩啦，或者是说一些，因为他们24小时嘛，里面总是会要有一些区域，就是像是他们可以换洗啊，就是请那个按摩师来帮他们，就是有点像是舒压按摩头部啦，或者是某些就是肌肉放松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地方是在生活上面怎么样去照顾到这些。平常就是窝在电脑前面工程师的生活的机能，那其他的部分是比较偏向办公室啊，什么讨论啊，这样子
哇，听到
的
这
规划。
边，其实这个雇主也很用心。对，
蛮照顾这些设计，蛮照顾这些工程师的。
对对对，雇主很用心，然后遇到一个设计师也很用心，
我跟他们混很久。
很久
对啊，就是要知道他们，应该说成为一个设计师，其实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其实也去了蛮多家，就当然也说业主带我们去啊，就是说他们也会带我们去参观很多家，因为毕竟这个产业就是有很多同业嘛，就是也带我们去参观蛮多家，包括台中或者是台北几家，就是台湾有在帮人家写程式的这种程式设计公司，那也去参观他们的就是整体的公司规划，那知道说，那越了解才知道说，哦，原来工程师他们的压力是这么大，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放松跟舒压？那他们希望是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下工作？那尤其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年纪啊，就是说他们是三四十岁嘛，那他们只有三四十岁，就是大概面临成家立业的这个年纪。那他们这个公司大概成立的时候，有一批工程师是一起进入的，所以他那时候才20几岁。那随着公司的成长，那也就是慢慢进入到30几，然后迈入40，那就是说，大家就开始成家立业了，所以有些地方就开始说，有些。人家公司也跟着成长啦，那就说，有开始有家人，有小孩，就是会变成，就是变成公司慢慢某种程度的扩大，就是家族的扩大。那怎么样去照顾，让他们这些工程师能够在专心工作之余，也能够让他们的家人、小孩也能够参与，就是让变成说，让公司是成为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大家族的概念啊，就是一起旅行啊，或者是说。说什么像餐饮区就是弄得比较大，让家人小孩就是说可能工程师假设说是男性在加班的时候，就是小孩子或者是太太也可以来公司，就是可能待一下，或者是一起吃个饭之类的，这种照顾到心理上面的需求。
是，很全方位，而且很温暖，很温暖。不过这个啊，这个让我联想到那个之前在2019年的时候啊，我记得你有一个在亚太华人设计高峰论坛有一个专访。那在专访里面呢，你有提到过说，其实原本你的设计灵感就多半是来自于生活中的大小事情。
在这个设计论坛里面啊，因为我有一个应该是说，我之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绿建筑这专业认证的执照嘛。那时候在亚太这个高峰论坛的时候，论坛的应该说主持人他们有特别问我们说，就希望我们在这一块。就是怎么在这个绿建筑啦，然后怎么对我们现在当今现在就是有点像是环境上面，或者是整个对于地球整个就是有点像暖化啦，或者说这些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什么对？那这个也跟我们的设计有没有什么相关联的地方？那我们那时候应该是说，应该说找这个东西，我觉得所有的概念跟所有的 你说想法哦，就是它其实都是连贯的。那
是。
我的人对于设计啊，或者对于人生上面的观念，其实也是跟着每个案子，或者是说人生每个人接触的每个时期，跟每个接触到的人事物发生的事情都有关联的。他那时候我是用人体来当做一个比喻啊，那个人体也只是个比喻而已。那就是我觉得对于设计啦，或者是说任何。或者是说生活上面的态度，那为什么用人体当成比喻呢？就是说，我觉得，假设说我们的左手跟右手，它虽然是左手跟右手，但是它并不是两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件事
一
情。
件
你
事，
左，
是的，
对
是。
对，就是它其实就是你要说我们追一个人体好了，就是说，假设说我今天我的心脏不舒服，就算它心脏跟胃有什么不一样？它就是两个器官，但是你有一个东西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是会不舒服，整个人
是，
就会呈现一个失去平衡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跟所有的事情其实有关联的，就是说
是，
这个就跟就说环境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的议题，不管是说经济啦、疫情啦，或者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你们说我们现在在整个过程，整个农行就是说你局限在一个地球上面哈，有一件有一个东西不好的时候。其他的很多，假如说有一个国家，就是可能遭受，就是说战争，或者是说遭受饥饿，其他很多很多地方的，难道他周遭的国家，或者是说其他相关联产业的人不会受到影响吗？一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就会变成说，它不是只有在社会上、经济上，也包括环境上面呈现了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会觉得说。对我来说，你说绿建筑它其实只是个指标，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思维上面的转变，就是我们其实不能只要求说自己的一个好，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个成就，它应该是说尽量是一个达到一个平衡，达到一个所有事情的和谐跟平衡来创造，应该是说这也不叫做双赢，但是就是一个共同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前景的事
这个
情，
很棒，这个很棒。不管他是你如果说光是偏向一边，另外一边可能也会失衡。好，当如果说不管从需求还是到实际，在一个空间里面，它可以运用的。材质啦，哈，大小啊，需求啊，功能啊，等等都好。它如果是一种和谐的、协调的、平衡的，那其实在里面的人也会比较愉快啊。
对，没错，这个东西也可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工程师的办公室，其实这个也都是一个相关联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把工程师的生活照顾好？那其实也就是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了，家人照顾好了，他们自己的就是在工作上面的成效、效率上面，自然也就会好，因为不需要再为其他的事情。烦心啊，担忧或者是什么事的这样的状态，那变成说他可以更专心的、更专注的在他们的自己的工作上，那其实这里都是一个互相搭配的一个方向，
很认同。不过我好奇啊，我想，可能在更早些年的时候啊，难免应该也会有一种追求完美，好，一个设计的极致等等啊，风格的展现。你曾经有这样子吗？
有，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哦，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老师当然也就应该说是不同的时期啦。就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就是应该说崇尚某一个学派哦，或者是说喜欢某个大师的作品，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啊。某些经典大师的作品还是大师，就是真的是那个设计感啊、艺术感啊，那整体是真的。还是很觉得很棒，那但是那个时候会特别就是有点像是把一个假设说好你说可不啊，我们就说它就是它变成一个啥，就是变成说它变成是一个 icon，它是一个主角，那我就是要朝它那个方向走，或者说有些人喜欢可能稍微像Frank Gehry 啊，或者是说有些比较抽象的啦。艺术这种设计风格的建筑师就会朝向那个方向走，总会觉得说应该要达到那样子才是一个极致。 就会希望别人想看到那些大师，就觉得哇，因为他们是大师，所以大笔一挥，什么说什么都是对的。讲那时候会有一个那样子的，就是应该是要成为一个那样子的，有点像英雄吧，英雄主义，像那样子的英雄才对，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目标。哎，然后但是随着时间啦，随着自己的生活经历的成长，那当然也对所谓的英雄啊，或者是说所谓的这种 icon 的这种成功的标的，开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然后他当然接着就是会有某些转变，然后心态上面的转变。
之前呢，我有听你稍微聊了一下，好，就是其实我对于你有一种态度是很感动的，也是一种触动。因为啊，我觉得现在的你啊，在想一个设计案的时候啊，你有更多的态度是在一种对原有样貌的尊重。我其实也认识蛮多人哈，不管是在我们不是只有设计啦，可能是在一个创新或者是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来讲的话，多半呢会从破坏式去思考一种新的创造。那但是呢，你有另外一种叫做原有样貌的尊重，来去让它一种，那是一种更好、更优化、一种 upgrade 的那种感觉，跟原本的就是先毁灭、破坏掉一些东西，然后再给它一个重生，是截然不同的。
是，这个部分就回到有一些，应该是说有些案子，遇到某些案子，它是一些老房子的重生。那也包括我们现在公司在的这个区域，然后是在台中，很靠近西区，台中的西区是一个新，是一个蛮是应该是属于比较新的区域，跟中区是台中一个比较老的区域。那但我们就刚好在公司在这个交界，那也包括自己就弄了一些案子，然后就是一些老房子的整理跟重建。那时候我们在做老房子的时候，以前都是人家说念书啊，或者说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都是想说，就是急于想要表现某些手法，或者是急于想要表现某些诉求，或者是议题，或者是某个元素，很想要把它很强烈、很大声的把它说出来，然后就会在设计风格上面就会很努力的想要去呈现我想要讲的这些事情，那它就会变成说，所有不是我想要大声讲的这些元素或者是诉求的东西，我都想要把它抹掉，然后就是把它抹掉，然后这样子才能把我想要呈现的那个元素凸显出来。但是在随着接触到一些所谓老房子、老宅那些比较早期建筑物那时候的一些元素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老房子随着时间啊，随着某些你说气候啦，或者是说使用习惯，它会呈现一些很自然的纹理。或状态，或者是说，甚至在三四十年前那个时候的设计风格，好像那时候设计风格也随着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使用，就是那时候的人的使用的比例啊需求，或者是说他们那时候使用的习惯，会呈现一些那个时代或者说在那个地区的细节上面的不一样。那那时候在那时候在看那些老房子的时候，那如果说如果很早以前，就是在可能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就想把整个拆掉然后重来，等到慢慢随着时间心态上演变的时候，你在看着这些使用的东西，说就跟皮革一样，皮革它在你在用的时候，会在某些你很常使用的地方，它会特别光亮，或者说你在某些你经常摸到，或者说你有特别保养它的地方，会呈现一个更细腻的纹理，它就像是住宅这种感觉一样，就是它会某些东西，你看着它，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你就可以看着这个现在的样貌，你可以猜想哦，甚至可以幻想，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某个年代上面使用 的使用，跟他们在某个时间点上面，在这个角落，在一个角落，或者是说某个，你就说是花台，或者是说窗框，或者是说某个门上面的用心，哦，就是怎么去使用它们，你就可以看得到，你似乎可以看得到那样子的纹理哈，虽然你没有，它没有在你眼前经过，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那时候我就随着这些东西，我就会看着看着，你就觉得，诶，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留下来，而不是像早期一样，就是很强烈的说，哦，我要说什么，所以不是我要说的就全部弄掉。其实很多东西它其实都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那是不是随着这些东西，那它应该是就呈现他们本来应该要亮。那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说重新帮他说什么，而是让这个角落或者是让这个某个元素让他自己说话。我们所要做的东西就是把它呈现出来，好让他。就是稍微整理一下，呈现出来，呈现它原本的那个样子。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更有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设计手法取代的事情。那种东西，某种程度叫做历史，哦，那种历史或者时间感，那个是没有办法后来被用人工的方式去做到的。
真的，我也正想要说，那真的是一种历史，而且那个也取代不了。如果没有一定的岁月的积累的话，也没有办法呈现这样的样貌。所以，如果说对一个状态它是值得，也恰好是可以被留下来的时候，那被发现了，我觉得那是一种不简单，也是一种细腻。
像这种东西其实也都可以贯穿到我们在跟之前你们所讲的所谓的人体。哦，就是说我们人，比如说，你说看手啊，看一个人的手啦，或者看着一个人的，你说某些什么皮肤啦，或者说某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被使用过的。那你就看着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说，它也是某些也被说话。像我看我外婆的手，我外婆她是在苗栗，然后他们是做那种板桌的，那看他们的手，你就觉得他们手指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他们。很新，就是那种客家妇女哈，就是非常努力用心在生活的这种手啊，跟我们像今天打电脑啦，或者说那个像这个，就是这就不一样。那你会看说那个东西就是生活上面的累积啊，那个东西是都
忽然间，我阿嬷的手在我脑海里面 显现出来
对呀，我前阵子才去苗栗看看我外婆，然后我看我外婆跟我妈妈，然后讲说，然后我就看看，我们就说，哎，我们现在的那个手都在打电脑。
庆贤国际设计公司是结合室内绿建筑、建筑照明和灯光设计的设计整合团队，他们运用生态设计本质的潜力。和创新应用的能力，赋予设计一种永续的、既有形亦无形的正向渗透力。黄湘阳是一位拥有美国绿建筑专业认证执照的室内设计师。我会在这一集节目资讯页以及粉泥书是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里面放上相关资讯，提供给有兴趣的朋友参考哦。
跟他们那种早期一辈
是不一样
的那
的，
种
是
不
不
一
一
样
样
的，
的，
对，不一样。
真好，阿嬷还在，真好，
到现在还很用力的在工作，
也很棒。这个是他们的生活信念，
对，
他
他
们觉
们，
得活着就是要好好的过每一天，就应该要认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叫他们休息不行，停不下来，
我觉得这一长辈这一类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好，
没错，
那对无关乎说不管到底是用力过度好，还是用力对不对地方，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功课。但是呢，好好的去过每一天，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学习。
真的，
真的，真
每一
的。
天都很，每一天都很珍贵，然
真
后
的，真的，真的，
都会有一些新的启，
对，
用心啊，应该说要用
用
心
心，
的去过每一天。有些人可能就没有去用心就过了就过了。那如果说真的用心，然后有去反思。 然后去重新去感觉，然后有一直不断的去观察。那我觉
是，
得每一天其实真的都有不同的课题跟感受。
对，那倒是真的。不过，之前你在美国生活了有10年吧？十
对，
年哦，很久了。那在文化啊、生活习惯啊，你周遭的人事物，连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那回到台湾也这样也好多年了哈。那这两边的生活有给你最大的感触，或者是最大的震撼？
应该说我去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概2003年，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之前在去美国之前，那时候我记得好像2000年、2001，那个时候是2001啊，是九一一，好九一那个纽约9/11事件。那我们那时候只是在可能就是在电视上啊，你知道纽约发生很大的事情。那等到去的时候就亲眼见到了。那当然我去的地方当然就纽约市嘛，就念书的地方就纽约市。那时候纽约市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那时候世贸大楼倒塌，你就看到那两栋，就是亲眼看到它。那也看得到那个周围的整个城市，就是曼哈顿下城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世贸周遭的这些就是说城市的景观哈，跟他们的人群啊，就是整个城市的氛围是不一样。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刚开始去嘛，就是也像观光客会带相机啊，会想要拍一拍。那时候就发现哦，那警察就很紧张啊，就会过来就检查你到底拍一些什么，因为就很怕是会有恐怖分子的，就是观察
那
或
时
者
候
什么，
高
就
度
是
警戒，
对高度警戒。
对。
那在那边后来生活了，但是生活了10年嘛，就2003到2013，那你就看着你也可以看得到一个城市的复苏啊，就是10年当中，他们整个纽约市哈，曼哈顿，不管是下城或是整个曼哈顿的一个城市的复苏起来，那就觉得说人的生命，人的那个挣扎跟生命力其实还蛮旺盛的。那你说你说但回到台湾之后呢？回到台湾，你说相较之下，我会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还蛮应该是工作压力大，但是以某种程度上面，它的震荡没有这么明显，相对是一个比较宁静安全的地方。好，那在曼哈顿纽约就是纽约，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我念书的地方是 Pratt，它是在 Brooklyn。那 Brooklyn 就是所谓比较人家所谓就看到很多电影，就是那种黑人区，那也不是黑人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也是一些种族比较火爆的，会比较多有枪支啊、毒品啊，或者说比较有火爆这个场面的城市，那不城市啊，就是区域。
一个区
那
域，
就是对，那你说常常在就是路上啊，那你说也是常常会听到，有时候会有听到枪声啊，或者是抢
哇！
劫啊，或者是说你的报章杂志，你可能隔一天发现那边有人放白玫瑰，你就知道那边可能隔前几天有人被就是在路上就遭袭击这样子啊，就会有这种就是可能在台湾就是一个某种程度也是人民是一个奉公守法，
比较安
就
全，
是
比较
对
安
比较
全，
安全的地方。那你
对。
是说到了纽约，就会比较多的这种激烈上，我们称为这种所谓比较多暴力啦，或者是枪支毒品比较多这
比
种
较多，
状况，比较多状况，但是同样的是，你在这样子生活的人，你会觉得说，他们好像也对这些东西习以为常，也不会觉得说，哦，因为是纽约特别恐怖或者是什么，也不会，就是可能也在习惯了。那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会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但是后来也是大概也不过才1年吧，一年就觉得，就
你也
真的也
融
就真
入
的就
了，
习，也融入了，就习以为常了。然后有朋友从台湾来的，然后就我就看得到，看他来找我们嘛，就是来找
会害
到纽约
怕
玩。
吧？会害怕。
对呀，就刚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害怕，那时候我就看到说，我刚来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说在这样子生活下面的人的那个 那个叫做生命力，或者是
嗯
说
嗯嗯。嗯
整个某种情绪，或者说某种东西的激发，哦，就是会比较丰富，会比较丰富，它会比较可能因为比较多的刺激吧，然后有很多的，那你说有，因为它的多种族的多元性，所以有很多的，应该说很多人很多种族在这里面，那它所呈现的一个比较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元素在这里面互相激荡融合。所
是
以说，
是
你会看
是。
到很多的平常你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事
是
情，火
是
花啦，
是，
某些创意或者是说火花的东西会在那边出现。
哇，
那我说，
嗯，
我就觉得在纽约生活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某种程度常常会有朋友说，那你觉得你在纽约这一段时间，就是看到，我觉得对我来说，倒不是说我去念了书，或者是
是
说我在
是，
那边工作，而是说那个整个生活上面的体验，哦，
是是是。是是
跟说看到的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对我后来影响，应该不是后来，就是我对我现今，对我之后啊，在美国之后的人生的影响比较大。就是说很多事情，然后你
是，
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东西，你会觉得本来以前觉得很激烈的事情，你也觉得说，那其实也不过
好
就
像也
是
没什么。
其中，对对，它其实也就是很多事情的其中的一个样貌。所
是
以，
是是是是，
他在那边很适合，拿到台湾可能就觉得有点突兀，但是他毕竟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他就是适合在那边，他就是适合在那里。
嗯哼哼，你这段经验的分享，好了，倒让我，刚刚。领悟的一些事情，我这样举例哈，其实说，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好，会遇到一些挑战，但是啊，因为你刚刚分享的你在纽约的这段时间哈，那我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适应力，然后我们也有天生的一种发展力，所以啊，我会这样看哦，就说。当我如果遇到一种挑战很不容易的时候，我想我会这样鼓励我自己：我们本来天生就有适应力跟发展力，所以呢，今天如果我遇到了这一件困难的事情，我可以稍微比较懂得退半步来去看这件事情，并且相信我自己可以长出一个去面对的力量，甚至于去克服它。
我觉得我很赞同，我很赞
是
同
是
这一段。
是。是
那我
是，
也觉得适应力这件事情是绝对是的。那我觉得常常很多人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哦，就是
对，
少了一个所谓灰，然后适应，就是它其实没有一定是可以或不可以，或者是说没
对对对，
有
很
什么
认
绝
同，很
对。
认同，
对，或者说觉得你只要走错这一步，他就全盘皆输，或者是全部毁灭都没有。他
对
其实就是
对。
会有一个适应的这种，它会有一个弹性的那个东
对，
西存在。那
对，
他不管不是只有在面对事情，就是说啊，你就说假设说对我自己人，你说现在疫情，或者说对自己人体的抵抗力。或者是说，你如果说在讲环保、讲求环保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多假设啦？说我们是不是多用了一点卫生纸，这世界就毁灭？就是只多砍了一棵树，世界就毁灭？没有，那其实就是该用的用，但是该省的省。我们现在之
是。
所以会面临到这么多的你说环境上面的问题，或者说
是，
对于我们自己人体上面太多的，就很多现在很多病痛，很多病痛，其实都
对，
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已经过度的，它并不是说
对对
我就说我吃一个炸的食物，然后或
对
者说我
对，
吃一点不健康的食物就会坏掉，而是说我是我们吃的太多哦，吃的
对
过
对
多，
对
那
对对对。
就被污染的食物，所以我们身体才会很多毛病。那你说我们的这对于我们这个整个地球来说，你说天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多排了一点烟，然后就整个没有，它是因为真的是太超过、太长期，超过就是对于这个地球上面的破坏，然后就是索取，就是物质索取太超过的时候，它才会产生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其实你说这适应力，其实已经适应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是说它已经超过了那个平衡点
对
了，
对
但是
对
并不
对
代表
对，
它没有存在这件事情。
对对对，您刚刚说了一个重点，凡事都是一种平衡，一种平衡。你看全世界里面呢，就是再严苛险峻的地方，也都会有适应在那边生存下来的生物。 万
没
物。
错，
好，对。
对，
那在肥沃温和的地方，当然也会有它很繁荣的一面。不过，不管是贫瘠的、险峻的，还是繁荣的，如果说没有去珍惜这个资源的心态的话，我想再怎么好的地方也都会浪费掉了。一旦
真的，
失衡的时候啊，其实那种席卷而来的也是全方位的。又回到你刚刚说用人体，呵呵，用人体来比喻一切，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呐，真
没
的。
错，对，我觉得平衡跟整个的和谐，它是一个对于我觉得这也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在讲，其实在中国很早以前，就是说宇宙万物这种元气，它其实都是在讲的一个中道啊，一个平衡，它其实。平衡了，所有事情都达到一个和谐，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它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很极端的事情。
说到中道哦。经常啊，就是听你分享一些你的设计的一些看法的时候，或者是对一件事情的看法的时候啊，我其实心里哦，我的脑袋里面都会冒出《金刚经》的"应无所住的升起心"哈，
是。
是他，
没错，没错。
对他其实就是当你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去尊重这个地方，然后去找到一个和谐的触点，好。然后呢，一个均衡的跟他原本的样貌，如何让他优化、更适合、更舒服？对，
是。
那这方面的话，一定也有很深刻的一些成长的过程吧。
我觉得它是需要经过时间跟历练，然后某些沉淀，然后才能达到的一个，应该也不是达到，它没有达到这件事情，它就说只是一个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开始升起，然后就是说这样，就像说早期说很想要大声的讲话，因为那个时候像，那个时候你会有很多的诉求，你想要讲些什么，想要呈现些什么，但是随着时间啊，或者说随着某些历练来说，你会开始慢慢的看到一些不完美的完美啊，就是那不完美的东西，其实它也有一个很完美的地方。你会开始会慢慢看到一些，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老房子啦，或者说有某些这些东西，他们呈现出来的这种宁静感啊，那个不是说我在早期的时候我想大声讲出来讲出来的这些事情。像我最近就慢慢的开始体会到我有个老师，他就很喜欢侘寂 Wabi Sabi 的这种设计哲学跟风格。那时候在刚开始听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我听了几年了吧。但是刚开始听的时候，我是不以为意的。那时候就觉得啊，这东西就像是没有设计过的啊，就像是没有设计过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信手拈来一个东西放上去，它
哦，
就是
你
这
刚
样
刚
跟我
说
们。
这是叫做 Wabi Sabi，
Wabi Sabi，它的中文翻，它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学的概念，它就是在讲求的一个是一个所谓的简朴，然后一个认识这个世间万物无常啊，然后又很克制的这种欣赏的方式，它是这种设计哲学，应该说比较是需要。当你看过之后，当你看，哎，应该说就有点像是，当你吃过所有的菜之后，你会发现，就吃过、品尝过世间上所有美食之后，你发现，其实好像是家里的家常菜，其实也很好吃这种感觉。但
好
是
感
当你
动，
没有，对啊，你在家常，你可能是每天，假设说你没有吃过，你就整天都在吃家常，你就觉得啊，青菜豆腐，整天都在青菜豆腐啊，很无聊。但是当你去啊，那你不要进来，我们就是，你心都会一直想往外找很多很刺激，然后很多不一样、很新奇的事情。那人本来就是这样，你会对很多你没有接触过、你没有体会过、体验过的东西，你会很向往，然后你就会很想要的去找寻、去体验。那这是也是必经的过程，你就会开始啊，然后就是各处去寻美食，去吃各种这种山珍海味。但是等到所有东西你都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有一天你会觉得， 好像山珍海味吃到后来也是这样子啊。那时候
对。
家又觉得，哎，好像早几以前的青菜豆腐那种平平淡淡的感觉，其实也很好，也是一
真
个美
的，
味。
真的，真
嗯，
的，
那
真
时候
的，
反正也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刺激，也没有太多的那种宁静感，然后就会开始
是，
怀念。那但是这个
是，
东西，你没有经过外面这一圈，你没有再经过这一段时间，可能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精力去找寻这一些外在的刺激，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因为它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有点像是二元的，你没有经过这些，你也不会去感受到那个宁静的美。那你也只有找过，你才知道，才会回过头来看说，哦，原来这些宁静很平淡，原来是美的，嗯，就是这
非
种，
常认
就是
同。
这种感，对。
刚刚想起阿嬷，现在想起妈妈。
哎 我看到这很妙哦，我想说是不是因为随着年纪的那个，早先上跟我讲说，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你跟我讲那些事情，那时候妈妈阿嬷都还很年轻，根本没有这种经验，
对，
后来也都是真的，就说，哎，随着经历啊，可能说有一天以前都是还自己还年轻，那也没有什么后顾，然后等到发现，哎，随着自己的经验长了，发现哦，原来以前我所看到的那样子，现在是这种感觉，嗯，才会有所体悟，嗯。
不过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哈，就是说，除了经历过，历练过以外。那成长的过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要沉淀。沉淀的时候，静下来会发现大于意会的东西。
我觉得沉淀哈，这个跟我觉得沉淀是现代人很需要的这个叫功夫吧。我们可以称为叫沉淀，或者是说叫做不管是什么，说它就是一个需要被安静下来。像这年轻人说要叫放空，就是说现在有点放空。我觉得那个放空是一个比较口语上面的说法，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必须要不断的反思。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包括我自己，到现在我自己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控自己的意识。就是还很常被所谓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工作啦、生活啦，大大小小的琐事被牵着走。那常常就是可能一忙起来，你就会心情就会很烦。那烦的时候，如果又再加上只能可能是雨淋湿了，或者是什么雨本下雨本来是一个很美的事，很妙的事情，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优雅一个很美的事情。但是可能就是配上一个，就是可能心情不佳，或者
对
本
呀，
来
一
一
整
个，
个很狼狈这样子，
对呀，
哦，
就
就
像
会
对啊，
俩
应该是
拱，
一个，对啊，它应该就是只是一个很大自然上面一个，你知道，就是有晴天，有 雨天，有阴天，有春夏秋冬，本来也就是有日月，有这些，那
对，就
就
是一
是
个
变成
自
说，
然，
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坏心情，嗯，就算是晴空万里，你也会觉得怎么会热成这样？嗯，然后就算是对啊，就算哦，那晴空万里，那很热的话，给你下一泡雨，给你下场雨，那你凉快一下，就是凉一凉，就觉得那怎么害我这样子很狼狈的满头湿？然后就是会心情会影响这些，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客观，应该就是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事情，但是就会
真
因为
的，
心情而弄
真
就
的，
有不一样。那我
真
觉得说，
的，
但是这种随着我们自己的心情而有起伏的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会因为生活步调的节奏太多，或者是有太多的现在太多生活太多的杂事，而你没有办法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去感受说，诶，我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办法去停下来，哦，为什么这样？你要能够做到在那一刻马上意会到说，诶，这个其实我并不需要。这么为了让做气候天气这种事情，而心情不好，那马上停下来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说，当你一段时间，你可以回过头来反观，我们称为反观，或者是说沉淀或者放空，它就是一个让你整个思绪安静下来，让你回过头来，就是想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绪反应？这个在这些东西当中，我学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我觉得那个是。比起过了就过了，而是说我能够很清楚知道说，哦，我在这一刻，我假设说我有负面的 的情绪产生。
是，
那
是，是。
我在我当我在沉淀的时候，我会应该是我会在想说，我为什么会有负面情绪产生？那我产生之后，我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取代我负面的，可能是抱怨啦，或者是说有些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那如果没有，就算是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要抱怨，那我是不是我在抱怨完之后，我有没有感受到我的某些情绪上面的释放？好，还
是
说抱怨完了就
是
一度发泄，发泄完了就没了？就是，
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是必须要很细心的去检讨，方方面面。
是，这个认同。就像我们一开头有聊的在生活中的用心，因为用心啊，当情绪的一个波动，你可以让它逐渐逐渐的去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反思，逐渐的它变成是一种流动。因为我们难免会有急促的时候，会有愤怒的时候，难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叫周遭世界万物一切停止下来，我们是其中的一员。但是在自然当中呢，所谓的流动，它相对的是一种顺畅。好，那如果说当我们有一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一种烦躁升起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不是同时呢，也可以有一个铃铛，一个 hint， 告诉自己说，哎，刹车一下哦，哦，你现在没有必要血脉喷张这样子。
对，是没错。
对。然后啊，我自己个人的体验是这样子，就是说，的确一开始是需要刻意的练习，好，刻意的去提醒自己，然后逐渐逐渐呢，会发现自己对于那个流动的状态是可以拉长的。好，然后再逐渐逐渐的可以就是让自己呢往后退半步，好，来看一件事。可是那并不代表我就不会生气，因为我也是血肉之躯嘛。
是，
对，生气是正常的，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必须好像就过度了啊。我们刚也有提到平衡均衡很重要，对，只是说是不是可以把波动变成流动。这是我最新的心得啊。
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啊。
是，
我记得我之前常常去按摩，就是我那时候我在练马拉松，在练跑步，那我常常我在我的小腿上面会有那个按摩，帮我按摩的那个师傅就会说我腿上有很多的气结
啊，
气结
一块
对，那我那时候对，那我就想说那气结，所以他们压到的地方会特别痛，他们要很用力的用这个关节的地方把它顺掉，
也不
就
是
真的
吱吱
很痛
叫。
啊。对，就吱吱叫。那我们就是问他说，这个气结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那意思是说，就它就是你的就是你说你的血气哈，就是在某个地方淤积了，它就是不顺，它就会在某个地方淤积。但你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它就会堵住了嘛，它就会越积越大。那就是说，一个就是每次跑步你就要做放松啊，就是要放松，或者说自己要稍微按摩，而不是说跑完，然后你都要累积一个礼拜一个月才去整个一次去把它按掉，
大
就是
放
气
松。
结吧，对，大放松。那个当然就是那时候气结就很大，那时候就是会压到歪歪叫的。对，但是我就说这个东西就是每次你就说这种东西就是有点像你说每一次的情绪的释放。哦，我就说是不是应该要有情绪的释放跟某一些出口，或者说某些的，我觉得它是需要，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啊，你说我们说能量哈，或者是说某些人生气是一种能量，爱是一种能量，所有东西都是一种能量。那你说我们当有没有负面啊？我们负面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当你出来之后，你就是要找个地方去释放。那怎么个释放法？你与其是闷在肚子里，是像个火山一样，就是闷在那边，然后闷闷闷闷很久，有一天你就大爆发，那个爆发的程度就会是一个可能就
那
是
就灾难了。
对，那就是个灾难。那如果说你只是一些，我觉得他是找一个释放，那有些释放可能会找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或者说有些东西你就稍微释放一下，每次可能就是有点像那个，就稍微按摩一下，稍微让他有一些释出来、释放出来，那它是必要，它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是一个 也是应该要找到这种一个方法哦，来让自己的所谓的身体跟心理上面的一个平衡。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要的。
对对对。那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嗯。
一个就是我先问完，然后你可以分开回答或者是整合回答。
嗯哼，好的。
一个就是你觉得什么是照顾好自己的心，以及你觉得要怎么去照顾自己的心呢？因为我们刚刚的这段话让我联想到要先来问你这两个问题。
嗯，我觉得目前我的应该说它是一个还在进程的阶段，它不是一个什么最终的方法，它是一直应该说是我一直不断的在探索的事情，它是一个 ing 进行中，
还在过程中，
对，还在过程中的状态。那这并不代表说我找到了某一个方法把我的心照顾好了，那但是以某种程度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照顾的。其实啊，如果说以在某一种某方方面面嘛，某个面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需要刻意去照顾，因为它就是本来的样子，没有特别，你不需要刻意去对它做些什么。只是说我们现在都我们在不管是说人生说功课也好，或者说我们在面临的所有的事情也好，总是会有一些我们还没有体验到的，还不够成熟的，还不够什么，那这个照顾的方式，或者是说它的应该说程度，每一个时期都不一样。那以我现在我的方法，应该说早期怎么让我自己静下来，那个时候是用忍耐，那时候还不懂得所谓的反观，那时候不懂反观，那时候都是那个时候所有人来说在念书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时候东西就是我有什么我就是要大声诉求，就是我的目标是往外的，
对，
不是目标，就是我的事情都是往外，就是我想要呈现什么样子的东西，我想要讲出我想要讲出的什么东西，那时候比较没有，那时候没有反观的概念，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所以说那时候如果遇到不顺啊，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忍，就是纯粹就是忍下来，忍下来就是觉得说，就是哼，我现在我不计较，我总会有一天我会做给你看，类似啊，类似像
三年不晚，三年不晚，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这种做法。啊，那时候就是用忍，但是你说这种忍，但那个时候当然对那个时候合用，那时候我觉得还起码也没有什么，起码也是这样子度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或者说因为靠的是一个很倔强的脾气，跟那个时候那种倔强的心，就是觉得我就是忍撑过去就是了，就用这种方法。但是你就说慢慢随着时间啦，历练啦，这种玩，就是开始从应该也是角色的转移，就是角色转移，可能早期就是自己还是就是有点像是自己是学生啊，或者说还是子女啊，
对
对
对，人家还小，
对，还在一般人眼中是属于还小不懂事，年轻啊，年轻气盛，现在也已经也过了那个所谓的青少年时期的时候，那也不是那个时候了，所以就变成说你在用这是什么年少不懂事血气方刚来形容这种也已经不适合了。当然说现在反而是会比较多的应该是说很多的反观，其实也是在我周遭的，不光我们现在自己有公司，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年轻人，看到很多年轻人也就是看到我们早期的时候，那看到每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就看到他们你会某些你会看到某些自己以前的影子，借由别人，借由别人那时候也能感受到，其实外面其实都是自己的镜子啦，不管是外面的人，外面的事，包括你说我们刚刚聊到的下雨这件事情，下雨为什么觉得烦，其实是自己心里烦，而不是雨这件事情很烦，
是
大太阳为什么很热，其实是自己心里很烦闷，所以就会归咎于这个太阳那么大，就是其实都是外面所有的人事物，其实都是自己内心那个时候境界的反观。那我说现在我就看着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讲哦，原来我以前是这样，然后自己能够感受到 能够感受到某种程度的说，哦，原来我以前这样，那现在比较懂得冷静下来，然后就是说用沉淀的方式，有点像是，但现在但是说可能再过个另外个10年，可能那个心境又不一样了。
哦，那
那说
肯
现
定的，
在，
肯定的。
那现在我能够做的事情是比较懂得静下来，然后回头反观自己，然后觉得知道自己某个程度的，你会就会有一些就会说，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哦，这样子的情绪怎么来的？但那并不是当下，并不是我还没有办法说哦，马上就能够意识到这些，尽量。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在很多烦闷、很多就杂的东西发生之后，你才说等到发生之后，发生到就哎，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它已经影响到了我做的决定，然后影响到了我的态度，我对人的态度的时候，你才那时候才警觉说，哎呦。不行，我不能这样子会出事，这样，那我才会冷静下来，那就先静一静。现在是到这样子的静心中。那至于你说再过个另外个10年，那个时候应该又是另外一个想法。那时候所面临到的人事物，那时候又不一样了。
肯定不一样。忽然间想要
对
跟你来个10年之约，
对对，就是希望你那个粉丝时间就变成那个。粉丝爆棚，
谢谢谢谢。10年后啊，10年后我们再来说。10年前，襄 阳有说他正在 ING，10年后
10年后也是 ING，
ING。
不要 NG 就好了。
好，那最后呢，有没有一句话来送给苏轼的朋友们？
祝福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宁静跟人生的路。
哇，好棒哦！因为呢，粉泥书室就是提供给朋友们一个专属的宁静空间，然后今天襄阳又送给大家呢，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宁静的。
对对对，我希望大家，因为我刚刚在想说，其实我刚刚有在想说，我到底希望祝香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话，其实就刚刚想想，我觉得不论讲什么，我都觉得没有一个宁静来的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或者是说做任何的决定，其实最后其实都是要让我们自己觉得，哎，觉得舒适，然后宁静。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哦，在这里当中有体会到学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也没有到最终，但是也算是一个蛮
很
末端
棒，
的一个，
对，
对
很
对对，
棒，
事
很
情。
棒的一个状态，对。
对对，
粉泥舒适就是提供给朋友一个专属的宁静空间。那舒适呢，就跟舒适是一样的发音，然后宁
是不是
静，啊，
啊？
对，然后宁
了
静
解。
呢，又是襄阳今天送给大家的宁静。哇，今天非常谢谢襄阳来到节目中，谢
谢
谢你。
谢，谢谢跟你，谢
谢谢
谢。
你，也祝福你，谢谢
那
大
祝福你
家，
们，也祝福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襄阳在这一集和苏轼朋友们分享的重点：一、关于待在办公室和窝在家一样自在的设计案，是一个坐落在台北南港软体园区办公室内设计，这是一家需要大量思考、创意、专注的公司。而像这类的产业，夜晚通常是一个相较于白天更高效产能的时间。这家公司相当注重对工程师食衣住行的照顾以及压力的释放，例如呢，会特别设置区域来提供运动、游戏、电竞、按摩、洗澡、美食和家人相处以及交流空间来分享个人经验。不仅重视团队伙伴，也重视伙伴的家人。像这样的一家公司会年年成长，并不会感到意外。二，曾经在一次的亚太华人设计高峰论坛的专访当中呢，提到过设计灵感多半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随着岁月的累积和体会，觉得很适合用人体来做比喻。人体是一件事情，只要是平衡的，整体状态就会很好，有全面性的思维、协调、和谐，能够创造出一个成功的案子。不只是要视觉上的美，还要包括人的协调、 例如业主的认同、团队的协作、厂商的合作、经费的拿捏、时间的控管，甚至呢是对于那个空间原有样貌的尊重。这尤其是在老宅旧建筑的更新，尊重过去当时所处的时代和使用的样貌，尊重历经代代使用下的痕迹。从过去的吹毛求疵到现在懂得欣赏不完美的美，这是一种在心境上的体会和体谅，一种用中道替代了取代的思维。三，关于在心境上的体会和体谅，透露着一种多了些宁静和泰然。在美国的时候呢，喜欢工业风格，那种粗犷奔放的设计风格。在念大学的时候，会崇尚个人需要一个大师，一个 icon 来当作一个目标，一直在追求大，追求成功，追求卓越。但是这些都没有错，只是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思考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造就历练，对于心态上也有些比较泰然的转变。曾经呢，也有一段时间很低潮，种种撞墙、挫折。后来发现呢，其实自己只是想要一种宁静，渐渐的也就让自己静了下来。而当在一种宁静之下，也就自然的会无所求。虽然面对日常周遭人事物种种，心境情绪的起伏依旧，但渐渐的内心中的觉察力提升了，可以帮助自己导回该有的状态道路。四，在美国纽约十年，恰好经历了一个城市十年复苏的光景，见识到了生命力旺盛的一面，更见识到了在多元种族的融合和激发丰富的创意和潜能。在这段时间所发生的经历的零零种种，对自己的人生观点影响甚巨，也因此更能包容多样化的生活面貌。五，台湾相对来说是一个安全安定的地方，我们应该要知足，并且呢，要好好的爱护这个土地，不只是讲求健康而已，而是要更友善地对待整体环境、大自然、循环、有机的生命和无机的山川岩石。六，即使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历练和沉淀，面对了一些本来面目的感受，对于自己其实没有所谓的到达什么样的境界，觉得呢自己还是在过程中。近期更靠近一种设计风格，中文发音叫做侘寂，大致上的意思是一种简朴的优雅之美，并且演绎着一种时间飞逝和万物无常。这种设计风格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学，也形成了一种日本独有并且对日本文化至关重要的哲理。那就像是没有设计过的设计，道出了简朴。而这样的简朴是在一定的生命历练之后所体悟到的回归简单宁静的珍贵，一种平淡却很美的哲学。七，沉淀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重要，放空是个好方式，让自己有宁静下来的时间，避免因为每天应对繁琐的大小事，生活步调节奏过快，任由心情起伏没有办法停下来，而使得连大自然的运行也会引发烦躁，那就可惜了。或许呢，无法在当下就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反应，但是呢，透过让自己有宁静下来的时间，反思自己为何会如此，进而思考在过程中自己是否学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或者有获得释放，也是很好的。生气是一种能量，爱是一种能量，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能量，需要流动，也需要释放。说到这里，粉妮很喜欢襄阳的设计风格，是不断地往一种协调、一种共和的方向前进。这让我联想到《金刚经》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像是一种和生活融合的相互相生，就这么自然。在听襄阳的分享之后呢，我更加的相信 我们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适应力和发展力。当遇到困难、挫折和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有能力退半步，并且尝试来看全貌，进而有力量的去面对，甚至克服。如果呢，透过用心体会和感受自己，在情绪的波动逐渐变成流动，进而顺畅。至少，当觉察负面情绪升起的时候呢，能够有个铃铛来提醒自己该刹刹车喽，避免自己呢不小心掉入负面的漩涡。而当在流动的状态可以逐渐延长，那么自己是处在理想的状态就会越长。关于照顾好自己的心，向阳说呢，所谓照顾好自己的心，目前自己还是在 ING 当中，那不是一个最终的方法，而是一个不断持续探索自我的过程。只是说呢，心有其本来的样子，某种程度来说呢，是不用刻意照顾的，但不讳言的，在人生的旅程中，当还不够成熟的自己，那尚未体验的部分，在每个时期、每个阶段，方法和程度仍是有所不同。而一切外境所遇，其实是一面自己内在的镜子。因此呢，目前是用懂得静下来并且反观自己的方式，但是还不够及时的觉察，所以仍旧 ING。粉泥书是我和我的 2.0 网站部落格收录这一集的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提供给你一个专属的宁静空间。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看和听，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网址请输入 fennysnook.com， 再说一次，网址是 fennysnook.com。 当然，我一样会在粉泥书是 FB 和 Instagram 放上我制作的图文，在你习惯的版面陪伴你。欢迎关注，欢迎追踪，欢迎留言给我，也欢迎分享哦。这一集的内容如果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感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让我们一起更好更好。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我们自己，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与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支应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自己给自己留点专属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粉泥，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喽。